曹操手下的谋士杨修要难倒使臣张松，想了个主意，急需又问他：先生，您在刘璋手下现为何职？你当什么官？张松回答：张松不才，乱充别驾之任，怎不称职？敢问公为朝廷何官呢？张松挺客气，说我充个别驾，不过不称职，您当什么官？杨修回答：某建居丞相府主簿侍御。张松朗声一笑，跟铜钟一样，笑声之中带着讽刺，看了一眼杨修：我听说你的祖先世代三英，位列三公之上，因何公做区区相府一吏，真叫我可发一笑。这个话里头就带着刺儿。杨修刚报了官名，张松就讽刺他，说你的祖上蔡玉杨彪位列三公啊，你的祖先都了不起，怎么落到你这辈儿上？别看说话夸夸其谈，你在相府当一吏，你不当手下打杂的吗？杨修闻听脸腾就红了，可不是吗？正说到病根上，哎，这啊，某虽居下属，但丞相唯以军政钱粮之重，不为不重啊。这个当官大小是小事，主要我早晚在丞相的台前听从教诲。那意思别看我官小，我唯的是跟丞相学能耐，在丞相的左右听他的教导。这话就是找借口。张松一笑：哦，听丞相教诲，我又不明白了。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，武不达孙吴之计，专务强霸而居大位，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民工耳？真叫我可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张松可真厉害，步步进逼，把丞相曹操说了个什么不是，说文的也不是，武的也不是，狗屁不通，就懂得强横。你跟他学，你学什么？这一句话杨修不爱听。哎，先生此言差矣，你久居西川，不明白我们丞相的为人。我们曹丞相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略，别的我且不说，我拿一样东西叫你开开眼。杨修说完拉开抽头，拿出一本书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丞相新著的一本书，你看看这个书就知道我们丞相有没有能耐了。张松拿过书来一看，封头上写的四个字：孟德新书。杨修还给解释：张先生您看看，这是我们丞相大展奇才，效仿古人孙武兵法十三篇做的用兵的要法，你看看这个就知道我们丞相能耐大小了。张松看了一看，从头看到尾，把书合上了。哦，我当什么新书？就这个书是你们丞相做的？错了。哦，那不是我们丞相做的，是谁做的？我听说这种书乃是战国年间无名氏所作，你们丞相改名换姓，窃为己有，这就是个文贼。像曹操这种人，只能欺骗你，岂能瞒住我张松也？杨修不服劲儿，哦，要照你这么一说，我们丞相抄袭别人的，是啊，何以见得是抄袭别人？当然可以，我跟你说，像我们西川对孟德新书这种书，三尺的同盟，连小孩都会背诵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书我们丞相写了以后，尚未流传于世，你说你们西川的儿童都会背，未免欺我过甚？不，张松说你不信，现在我就给你背，你就听听。张松把手一背，朗声高诵，就把孟德新书从头到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背下来，是一字不差。这一背完了， 杨修、杨德祖大吃了一惊。哎呀，心说啊，张松可了不得，这个人有一种强记的脑袋，过目成诵之才。什么叫过目成诵？看完了就不忘，一字不差。这种人神人也，看来我们丞相屈待了他，我方才也是误解。他过来赶紧把张松拦住，先生，适才之间言语多有冒犯，望先生见谅。如先生的大才，我必禀明丞相，委以重任。先生，你可别走。杨修、杨德祖这个人也不错，那么你知道人家有能耐，你就不能再小瞧了。好言安慰，让张松住在这。第二天，杨修、杨德祖面见曹操，跟曹操一讲，您不能慢待这个张松，应当委以重任，两国通好才是。曹操把脸往下一沉，什么？他有什么能？哎呀，丞相，昨天我们俩人谈了半夜，此人不但口似悬河，而且胸怀锦绣。就拿您那本书来说，让他看了一遍，他就全都能记住，高声朗诵是一字不差。此人博闻强记啊，丞相应当给予重用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他说我这本《孟德新书》是战国无名氏所著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哎呀，把《孟德新书》给我收上来，都给我撕毁掉，一点不留。可能是曹操有点心里发愧，偷袭人家战国无名氏的著作，窃为己有，叫张松说到病根上，这要流传于世，岂不被外人耻笑？因此《孟德新书》这本著作就没流传下来，谁也没有。杨修在旁边还说，丞相，那么对张松之人，你应当怎样重用呢？
嗯，此人狂士也，别看他夸夸其谈，明日叫他到西教场看我军队的阵容，然后再议。
遵命。曹操想在他面前夸耀夸耀武功，心说话，你小小一个使臣，我要把你吓唬不住，将来我怎么服西川？哎，等到第二天，就在西教场点虎，为军兵五万，把杨修、张松请到将台之上，让他列席参观。曹操在这块点兵，许褚领着五万五卫兵操演阵法，那可真是了，盔甲鲜明，衣袍灿烂，军容整齐，步舞不乱，刀枪硬日，格局森严。曹操心里头满意，斜着眼睛看了看张松，
张先生，看我阵容否？你蜀中见过这种阵势吗？
曹操心说，怎么样，叫你说一说，你们西蜀那地方见过这个吗？这一问，张松一阵冷笑，丞相，我蜀中没有见过兵戈，唯有人影儿。
这话顶撞的更厉害，我们那块不讲究动兵，看这干什么？我们这讲的是仁义，讲的是太平。
当着文武众将几百名谋士，张松言语这么一说，曹操是勃然大怒。
张松，你特不像话，实话我跟你说，观天下鼠辈皆草芥耳，某大军所到之处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顺无之生，逆无者亡，如知之乎？
曹操脑筋都蹦起来，心说怎么着？顺我的活，逆我就活不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张松也笑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丞相用兵如神，战必胜，攻而必取，但是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那么丞相在昔日攻打吕布濮阳之时，宛城战张绣之日，赤壁遇上周郎，华容遇上关羽，革须弃袍于潼关，夺船毙剑于渭水，这些事儿又作何解释？哎呦，张松这几句话可说到病根上，意思是说，曹操你别吹，
哦，你就攻必取，战必胜啊， 那么当年在濮阳的时候叫吕布好，就没把你烧死，这怎么解释？宛城战张绣的时候典韦牺牲死了，你也跑了，儿子侄子全死了，这又怎么解释？华容道前遇上关羽，赤壁当前83万军兵全将人烧没了，怎么解释？当着撮人别说短话，曹操一生就有这点短处，整个叫张松全给兜出来，那曹操能受得了？不由得勃然大怒，胆大的狂士竟敢来到中原口出狂言污蔑于我，这还了得？来啊！把张松推到下面乱刃分尸。当时刀斧手过来往下一推张松，杨修、杨德祖和其他的谋士们受不了，赶紧过来劝丞相息怒，丞相息怒，大家劝曹操说，张松也是西川的名士，人家来送礼来，如果把他杀了，是不是对天下讲究起来好说而不好听啊？丞相息怒，赶紧把他饶了就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。劝了半天，曹操余怒未消啊，把张松放回来，乱棒赶出许昌，一顿乱棒把张松撵出许昌。哎呦，张松是窝火带憋气啊！离开许昌之后，一边走着，张松一边生气，心说话：曹操，哦，你就是这么一种人，妄自尊大，傲慢前世，得了，我这一趟来算白来了，我怀里带着好东西不能给你了。张松怀里带着什么好东西？张松这次来自己有自己的用意，他看出他这个主公刘璋不是赤酒的人，早晚西川被守不住，想把西川41州郡让给曹操。他偷偷的画了一张地图，这张地图可是军事秘密的，那顶上山川地理、各种关隘路口离着多远都什么样，全记载的明明白白。如果按着这张图进四川，那可以说是长驱直入，结果让曹操把自个儿揍了一顿，撵出许昌，那还能给他吗？哎呀，张松心说话，人的眼窝子都是浅呐、啊。曹操以相貌取人，这样对待我，其实不平。又一琢磨，我回西川见着刘璋，我怎么说呀？临行之时夸夸其谈说些大话，这回回去没法交代。哎，他忽然想起来，都说荆州的刘备宽仁厚德，礼贤下士，哎，我奔荆州溜达溜达，看看刘备何许人也。就这么样，他没走原来那趟道，绕路奔荆州走。刚走到成州界口，就听对面一声炮响，把张松吓了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就见袖旗高挑，对面一支人马飞奔而来，为首一员大将，银甲素袍，是白马长枪，领着500人在这巡逻。此人看见张松之后，赶紧咯楞把大枪挂好了，飞身下马，噔噔噔紧跑几步，到了张松的马前，躬身施礼。对面这位先生，敢是成都来的吗？张松把马带住，不才正是从成都来的，将军为谁？那么请问先生，您是不是张松张永年呢？啊，正是我，安家先生。末将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礼过去了。那些当兵的下马的下马，放下刀枪，都给张松施礼，吓得张松在马上也下来了。将军免礼，将军免礼，请问将军何人？某常山赵云是也。哎呀，你就是名震四海的赵子龙，是我奉军师和我家主公之命，在成州界口迎接先生，先生赶紧跟我往里请。
什么？张松一听接我来了，哎呀，对比之下怎么比呀、啊？曹操拿棒子把我撵出来，人家这头正接我。张松在心里热乎乎的，上了马之后跟子龙同行。赵云还说呢，前面备下薄酒一桌给先生赶臣呢、啊，在路旁边都准备好了，设了一座大帐，里面是丰盛的酒宴。赵云、赵子龙殷勤劝酒，对他尊敬的了不得。张松更感动，吃饱了喝足了休息了片刻，子龙陪着仍然奔荆州进发。到了荆州的界首，天色就晚，正然走着一声炮响，对面发来一千军兵，为首砰砰大旗飘摆，犀角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，卧蚕眉丹凤眼，面如重枣，是五柳须髯，拍马来到子龙的面前。子龙，可把张先生接到否？赵云用手一指，关将军，这位就是张松，张先生。云长也翻身下了马，来到张松的马前，躬身施礼，先生，奉我大哥刘备所差，在此恭候多时啊。这就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名扬四海的关羽啊。这些了不得的人物我可都见着了。张松下马，关云长过来非常的亲热，陪着他一直到了荆州界首。天色已经晚了，让张松住到金庭馆驿，外面有军队保护，里边有子龙、云长陪着，张松是睡了个舒服觉。心说话，行啊，都说刘备礼贤下士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、啊、他们怎么知道我来呢？啊，甭问，大概有人打探我的消息报告给刘备了。刘备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为我的41州郡呢，大概在我身上要打主意做文章，要那么的就是正好，我正好要卖西川。他心里头琢磨着，一宿没有睡好。次日天光见亮，梳洗已毕，云长、子龙相陪赶奔荆州的东门。离城到10里，对面鼓药喧天，鞭炮齐鸣啊，叮当叮当叮当咚，大口气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敲锣打鼓跟过年一样。就见秀旗之下，一溜战马一字排开，为首正中央，绣金绮罗伞盖之下，正是刘备、刘玄德。上垂首军师孔明，下垂首是军师庞统。所有的文武官员全接出来。刘备打凉棚一瞅，二弟云长、子龙都回来，正中央陪着个小个，不用问，这就是张松了。刘备赶紧滚鞍下马，亲自往前跑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到张松的马前长揖而拜。先生，哎呀，久闻先生圣名如雷贯耳，恨云山调远不得听教，今见先生三生有幸，备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刘备一下马，孔明、庞统都下了马。张松是受宠若惊啊，哪见过这个场面，滚鞍下马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皇叔在上，皇叔在上，松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皇叔远路迎接，对我如此恩待，我感恩戴德，终身难忘，我给皇叔磕头了。不不不，先生请起，先生请起，快到我的荆州，听说先生又打成都赶奔许昌，我久闻先生的圣名，今天听说您又要回成都，因此在此尊候，望先生不弃，赶奔荆州歇马，能住上几天，备早晚听教在先生的面前，三生有幸。说的多客气，跟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一样。张松都不知道北在哪呀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合适，众星捧月一般进了荆州，高坐于堂上。刘备传话，杀牛宰羊犒赏三军，
彩旗高挑，是隆重祝贺迎接张松。张松就在这坐着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，心里头回肠九转不是滋味。想一想前几天在许昌我那成什么了，有人难为我，有人瞧不起我，冷言冷语，要想见曹操还得闭门包，好兄弟把脑袋混没了。再看看今日的荆州，对待我这么样，人心都是肉长，我呀非保刘备不可呀，就等着刘备张嘴，我就把41州郡让给刘备。张松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刘备在酒席宴前根本不谈这个事儿，就问天呐，问地呀，问人呐，问军事啊，问其他的，只字不提西川的事情。张松心里头莫名其妙，哎呀，我猜错了，我认为刘备对我这么好就是为西川呢，怎么不提呀？刘备不提我怎么提呢？头一天根本没说，到了第二天酒席宴上，刘备只谈闲话还不提这个事儿，张松就忍耐不住了，把酒杯一放，啊，皇叔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不知可说否？先生有话请讲，备愿闻高论。皇叔，不知你手下还管着几座州郡？张松是有目的有意义的这么说，故意挑逗，明知道就有一个荆州，问他还管有几个州郡。还没等着刘备回答，诸葛亮在旁边说话：张先生，荆州也是借东吴的，每每使人取讨，今我主因是东吴的女婿，故全妾在此安身。诸葛亮给解释了，管几个州郡，一个都没有，就是暂时我们住这个荆州还是人家的。庞统在旁边也说话：哎，相国主乃大汉皇叔，反不能占据州郡，其他皆汉朝之蠢贼，都能强霸土地，为智者不平焉。庞统在旁边给说：你看看我家主公大汉皇叔，名正言顺，德高望重，宽仁厚德，这么好个人连一寸土都没有，别的那些蠢贼占据州城府县，占据这占据那，都有实力，念书的人看到这些事儿，实在感到不平啊。他们两个人一台一行的正说着，刘备非常客气：哎，二公休言，吾有何德能，敢多望乎？刘备还拽上了：我有什么能耐，敢抱那么大希望？二位别往下说。他们仨人跟演戏一样，一人一句台词儿，这一说完了，张松站着，不然民工乃汉室宗亲，人以冲塞乎四海，修道说占据州郡，依我观看，就说取代于正统而居地位也非例外。你看张松说的，说皇叔这么大的名望，外说是占据州城府县，当皇上也不算过分。刘备赶紧晃脑袋摇手：公言太过，公言太过，您说的太过火了，不让张松往下说了。然后又把话题岔到别处，又谈上了。张松心如火急呀，心说我给开了个头，怎么又不往下说了呢？如此是三天，三天之中天天排摆盛宴，对待张松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张松不能多待，临起身这一天，刘备率领着全城的人马送行，在十里长亭又盛排宴宴。临走了，刘备停杯带走：
先生，何蒙先生不弃，留续三日，今日相别，不知何时再能听教。
咧着嘴，刘备哭开了，这眼泪呀，吧嗒吧嗒一对一双往下掉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张松的眼泪也掉下来，把酒杯放下，口打嗨声：皇叔啊，叫我说点什么呢？您这个人太好。
临别之时，皇叔，您就没有别的事了？
没有，但盼早晚再能见到先生。
哦，皇叔，刨出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事？
没有，我想不起来。
张松一想，怎么的，你也不提四川的事，叫我怎么办？得了，不是你不提吗？干脆我提吧，把这盖揭开吧。实质上，刘备、诸葛亮、庞统早都念好窝窝，不张嘴，张嘴多掉价不值钱，非挤着张松主动的说，张松哎正上套。张松一伸手抓住了刘备，说了几句话：皇叔礼贤下士，松宁可废死，不愿意离开你。临别之际，我想叫您去取西川。你脚下站的这个荆州，四面受敌，东有孙权，常怀虎踞，北有曹操，美誉金春，非久恋之地。你知道不知道？
我早知道如此，但未有安居之所。
皇叔，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民间果腹，智能之士，久慕皇叔之德，若能起荆襄之郡，长驱西指，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您打西川吧。
这备央敢如此，
刘季玉也汉室宗亲，恩泽部署中久矣，他人岂可得而动摇乎？刘备就露出心意来，不是不想娶。刘季玉那个人占了多年了，刘备想问一问，别人去了能不能守得住呢？某非卖主求荣，基于民工，不敢不披肝沥胆。刘季玉虽有益州之地，秉性暗绕，不能任贤用能，加之张鲁在北，徇私侵犯，人心离散，私得民主。松此一行，敢奔徐都，专欲纳款于曹。呵气，这个老贼自称奸雄，傲慢闲事，故此来投民工。民工啊，要取西川为基，然后北出汉中，收复中原，狂政天朝，名垂青史，功莫大焉。民工国有取西川之意，某愿效犬马之劳，以为内应，未审遵义如何？这回张松全抖了出来，我去找曹操，结果曹操对我那样，我来，我到这块看看主公你如何，你对我这么礼贤下士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就是想叫你进四川，如果你有心要娶，那可太好了，占据四川天府之国，北定汉中，以出中原，汉朝的江山就振作起来了。如果皇叔你乐意去，我就当内应，这不全叨着出来了。刘备听完心中高兴，军师庞统一拽刘备的袖子，心说话，主公你就答应吧，才引出来刘备进兵定西川。